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刚刚大家看到那个投影片的时候，我用我那个我的时候，我都用红字打出来，三个写的三个我。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想到我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什么？你看，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我跟早有没有差，有没有很像？你把那个早两个连在一起，然后左上角那一撇，你找到了那一撇就变成我了。你没有找到那一撇，你的我还在找。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找左上角那一撇。那有人找的，有人左上角那一撇是什么呢？就是财富啊，健康啊，或者是婚姻啊，或者是学业啊，或者是事业啊，每个人的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找到那一撇，大部分的我都是世上的东西，都是短暂的东西，都是会过去的东西。但是保罗他找到的我跟我们不一样，他找到的我，刚刚那个我们回去那个地方看看，你看他的我都是什么样？第一个我，他就说我都欠他们的债，就是欠福音的债。第二个我就是我要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他们。第三个我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他的我都跟什么？福音连在一起。所以他的我跟我们不一样，都是福音。然后我查了一下，他在保罗书信里面所有的书信只有一个地方没有福音这两个字，就是提多书。其他所有的书信全部都有福音这两个字，但提多书呢也是有讲到基督得荣耀，什么基督的事情还是有讲到福音，只是没有这两个福音这两个字而已。你看我们发现一个事实，怎么样？保罗的我就是跟福音连在一起，他那一撇左上角那一撇，他就是福音。他生、他的活、他的死，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他为什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我是福音呢？他为什么对福音有这么大的热忱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三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他是福音，是他欠世界的债。第二个就是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第三个是福音彰显神救人的之意。那我们先看看第一个，福音是他欠世界的债。在罗马书一章十四节这样讲，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那我们想到欠债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问题呢？欠债就是什么样？就是例如我跟你借1000块，那我就欠你的债，这是第一种欠债的方法。那第二种欠债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交给我1000块，然后叫我转交给另外一个人。当你交给我1000块的时候，我还没有转交给另外一个人以前，我是欠你的债，我是欠那个转交的人债，这是第二种债。那第二种再补充一下，如果说你是负责转交那个人的话，你要记得当你转交给那个人以后，请那个人马上传一个简讯给第一个人，说我已经收到你转交的钱，这样的话免到时候以后误会忘记了什么，他说叫我转交，结果我转交给他，他说他没收到，他说他没有，他叫还以为我没有转交给他，会误会。那保罗欠的就是第二种债。那保罗他是因为耶稣基督把福音的信息委托给保罗，叫保罗传给我们。在哥林多前书9:16-17这样讲，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所以保罗的欠债就是耶稣基督把责任托付给他，叫他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周围，说传给后代的人听，传给所有的人听哈。那我们其实耶稣基督不但转交给把福音转告给保罗，耶稣基督同样的把福音转交给我们每个人，我们也有责任把福音传下去。那我们既然我们知道我们跟保罗一样也欠债，欠人的债，欠福音的债，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能力传福音。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能力传福音？因为我们常常把福音定了很高的标准，就是说，哦，这个我一定要进到教会里面去，一定要学到真道，一定要学到知道福音，我才能够传。其实神要求我们是什么？不是要很高的标准。神只要求一个什么事情？你看保罗他怎么写，在十五节这样讲：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他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尽我的力量。所以你一信主，你就有能力传福音。信主那第一天开始，你就可以传福音，因为神在你身上彰显什么重要，你就说出来就好。神在你身上有什么见证，你就说出来就好。就像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的，在雅各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只是耶稣跟他说：“你有五个丈夫，你的状况是怎么样？那现在的这个丈夫不是你的丈夫，只是跟他讲这些，然后告诉他说：我是活水。耶稣跟他说：我是活水，你一定要喝这个活水。我是基督。”就这样而已，他就当天他就去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听，就这么简单。所以不要以为要很高的标准才能够传福音，只是把你的见证，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传出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伟大，传出去就是福音。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那圣经里面有讲到有三个人，每一个人都得到一锭的银子，然后第一个人一锭赚了十锭，第二个人一锭赚了五锭，第三个人是一锭，然后把它藏起来，没有做什么事情。那然后结果耶稣说：“哦，你这个十锭的可以管十座城，那五锭的可以管五座城。”啊，耶稣基督骂这个一锭银子人说：“你是那个很糟糕的仆人，你是要把你赶出去。”他就是为什么他被赶出去呢？为什么神会生气呢？因为这一锭银子人认为说：“哇，你主人你高的标准太高，我做不到。”其实主人要求只是你去做而已，他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一锭赚一锭，一锭赚十锭，他没有这样要求。你可能这一锭银子拿去做生意会亏本，可能变成没有半毛钱，但是神继续再给你一锭，继续再给你一锭，因为你从失败里面可以成长起来，从失败里面学到的功课，那这一锭银子还是可以继续有一天会发芽生根的哈，因为神的话一出去绝不突然返回的。所以我们神要求我们只是要我们尽力而为哦。那有一个我们有一次在旧约时代，那撒玛利亚人被亚兰人包围，那包围到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易子而食，就是肚子太饿了，就是然后我的儿子让你杀死以后我们一起分，然后隔一天你儿子杀死，我们大家一起分，就饿到这种程度，非常严重。那但是有一天，神就让亚兰军队听到他的声音，听到军队的声音要围过来了。那亚兰人认为是什么呢？赫人的军队跟埃及的联军一起来攻打亚兰人，所以亚兰人就放下所有东西。就跑掉了。那跑掉谁知道？没有人知道。 但是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他们说我们在城里面会饿死，还不如我们去亚兰那边投降，看看他可不可以让我们活。反正留在城里也是饿死，到那边去如果他把我们杀死也是死，那还不如我们去亚兰营里面去投降他，说不定可以活下来。所以他们四个长大麻风就去亚兰营那里去一看，亚兰营的帐篷里面全部都是空空的，没有半个人，然后很多的金银财宝，很多的食物，他们就吃啊喝啊，然后就把财宝装起来埋在地底下，以后就他们就想下次回来还可以拿。但是他们四个人最后想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吃饱了，但是城里里面人全部在饿死，如果我们不回去报备的话，他们城里面人可能全部都饿死，所以我们有责任回去报告。那他怎么讲呢？他们四个人讲，那时他们彼此说，在列王记下四章九节这样讲，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所以有没有，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我们竟不作声，那若等到天亮，罪就会临到我们，所以他们就回去报信。结果他们还不太相信，就派了一些探测兵去看一看，后来才真的发现啊，真的他们都跑掉了，他们才全城人都有饭吃了。那另外一个例子大家也很清楚，就是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妇人，他要求亚伯拉罕跟他派亚伯拉罕请亚伯拉罕让他的兄弟能够听到福音，听到好消息。那妇人在地狱里面很痛苦，他希望他的兄弟，活着兄弟能够知道福音。所以你看，我们有好消息，我们也应该像这个四个麻风病人一样，我们有好消息，我们应该像那个妇人一样，要求神，要求亚伯拉罕去跟他的还活着的人传福音，不然我们就有祸了。如果那罪会临到我们，所以我希望我们记得这个例子，好好的将福音传给我们周围人听，特别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好，再来就是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第罗马书第一章16到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讲到我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请问保罗为什么讲我不以福音为耻？有没有可能保罗心里其实以前以福音为耻，现在不以福音为耻？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我们看看一节经文就大概知道，在哥林多前书2章3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就是有一点以福音为耻的味道，所以他还是有一点，但是后来就没有不以福音为耻了。为什么当时人会以福音为耻呢？因为有人看福音是愚拙的，有人看福音是绊脚石，那福音跟自我主义是相违背的，那福音跟自我放纵更是相违背的。还有当时耶稣基督是被人家看扁的，而且另外罗马人呢，他们也是看扁犹太人，因为罗马人统治犹太人，那罗马人如果信犹太人的耶稣基督的话，那他自己好像降一级了，所以罗马人也是看福音为耻的。所以那么多人以福音为耻，但是耶稣基督，那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他仍然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翻译一下，保罗不以福音为耻，所以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我们以福音为耻，所以我们不敢传福音。所以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就 起先他以福音为死，但是后来当耶稣基督显现以后，他就不以福音为死，最后他为福音牺牲生命。另外11个使徒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不以福音为死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尽力去传福音，牺牲生命的去传福音了。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8章38节这样讲：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然后马太福音10章33节这样讲：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耶稣基督是不是赌气说你不认我，我就不认你？不是，他不是赌气，他只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仰要真实，他只是告诉我们我们信仰是非常好的信仰，他只是告诉我们我们信仰要放在灯台上照亮周围的人，而不是放在床底下隐藏着。他是希望我们好好把这好的东西好的信息跟人家分享，他告诉我们基督是世界的光，我们要把这个光让人家知道。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哦，我们福音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我们就很骄傲很骄傲。其实我们传福音还是要谦卑下来传福音，但是不可以抹灭福音的真理啊，只是要谦卑下来让人家听得懂的方法传福音。像耶稣基督他就是传福音，就是常常用很浅的比喻啊，像门啊、牧人啊、面笑啊，那些很浅的事情告诉我们啊，像捕鱼啊，这些很容易让人明白的事情传福音啊。那接着我们保罗讲完我不以福音为死以后，然后他就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保罗为什么会不以福音为死？他第最大的秘诀是什么？下一句话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他不以福音为死。那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说哦，福音带有神的大能，福音包含神的大能，不是，他是说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也不是说传福音的人有大能，不是，他是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这个大能衍生，那是希腊文衍生化，就是炸弹的意思，就是非常有能力的，它可以改变人心的，它可以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它可以让人家能够听见让人家能够感受到的，而且它可以救所有的罪人，即使罪魁他也可以救，而且它可以赦免一切罪恶，最大的罪恶他也可以赦免。所以福音有非常非常的大能，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传福音以后，那福音自然会感动人家。当然也有我们传福音感觉说，哎，怎么那么我传那么多人没有人信？那是不是福音没有大能？那可能是时间，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或者这个人不是神拣选的。但是神有放很多人在我们中间，而且当我们有时候传出去的时候，哎，那个人马上就信主，也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我们的责任不是决定谁信不信主，我们的责任只是传给那个人听而已。那个人怎么样结果那上帝的事情，因为生长的是上帝的事情，我们只是撒种撒种撒种撒种，真正让福音生在他生根然后让他发芽出来是神的事情。我们撒种可能有一天另外一个人传福音给他的时候，哎，那个人马上就信主了，有这种情形发生了。所以我们记得福音是神的大能。那再来他讲完福音是神大人，就以后要拯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我们一想到，哎呀，哎，那有人就会讲说，因为犹太人拒绝福音，所以福音才传给外邦人。这个观念也不是完全错，但是事实上也不是完全对。不是因为犹太人拒绝福音，而是神早在创世以前就决定福音是给所有的人。 只是施行的次序先给犹太人而已，后给外邦人而已。我们看看几个经文就知道，加拉太书三章八节里面讲，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兰说，万国必因你得福。有没有？在亚伯兰时代就万国必因你得福，不是说犹太人因你得国，而是万国必因你得福。然后基督耶稣降生的时候报信息的时候什么样？他说这是天使怎么报信息？他说这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只有关乎犹太人。所以讲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只是说次序的问题而已，并不是有轻重之分。但是虽然福音是给万国万民的，但是有个秘诀，只有相信福音的人才能够得救，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救的。那我们怎么这样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呢？有几个方法。我们知道有一句名言，二加二等于四是算术，对不对？氢加氧变成水是化学。那福音是神的大能，那怎么样去证明？你就可以就说就是你去实验，你看你去二加二去实验就变成四，你就氢加氧，氢加水，然后加电，然后混合一下，它就变成水。那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看看你的身上发生什么状况，你自己亲自实验，你就会发现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为谎言是没有办法经过考验的，只有真理永远是真理。那有一个肥皂公司的老板跟一个牧师在走路聊天，他肥皂公司老板说福音不是神的大能，那牧师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肥皂公司说不是，牧师说是，他们吵。好，那肥皂公司说你好，你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你看看世界上那么多人没有信主，那么多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大能的话应该所有人都相信耶稣基督。那牧师过了一下跟肥皂公司讲，那老板讲说你的肥皂没有用，他说你看为什么没有用，你看到处都脏脏的人，你很多人都身上都脏脏脏的，你肥皂没有用。他说我肥皂有用，是他不要用我的肥皂，所以他不能够干净。牧师讲福音是神大能也是一样，是因为那个人不肯接受福音，所以福音在他身上没有作用。就像你的肥皂一样，你虽然有肥皂，但是人家不用你的肥皂，就你的肥皂就没有大能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到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好，再来我们看看第三个，福音显明神救人的义。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这样讲，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与之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就问题是神的义如何在福音显明出来，第二个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什么意思，第三个就是哈巴谷书的引据和保罗的用法，我们应当怎么处理。好，我们看看第一个，神的义怎么样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第一个就是福音可以表明神的义，因为神是一定要刑罚罪恶的，当一个法官刑罚罪恶的时候才表明他是义，如果他不刑罚罪恶的，那这个人就不是义了。但是神刑罚罪恶，他刑罚在谁的身上？刑罚他在儿子，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他已经刑罚了这个罪恶，他就不能再刑罚另外一个人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耶稣神已经刑罚在耶稣基督身上，神就不能刑罚在我们身上，这样才叫义嘛。不然你刑罚了还结果人家还你一百万呢，结果你还人家已经不欠你的钱，你还要继续跟他要，就是不义嘛。所以神刑罚了耶稣基督，那就不会刑罚在我们身上，这才表明 这是福音是神的义哈。第二个，神的义可以借耶稣基督显明给人，使人可以得到神的义。那神的义有两种，一种就是神判断人为义的义哈。第二个就是神本身给人分授给人的义哈。那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这样讲，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并没有分别。所以怎么样判断被神判断为义呢？就是因信耶稣基督。那怎么样分受神的义呢？也是因信耶稣基督。所以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啊。然后我们要问一下，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什么意思呢？有四个比较好的、比较正确的那个想法啊。第一个是关于信的本源，就是来源，从施予者，施予者是谁？就是神，神的信。然后到接受者，接受者是谁？是人的信。所以是施予者的信，神的信开始，然后我们只是回应而已。这第一个是来源关系哈。那第二个就是信心，是因为宣教得以广传，就是从一个信徒传给另外一个信徒，就是从信以至于信。那第三个是信心的增长，就是从一个层次的信心，然后增长到另外一个层次的信心，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强调信心居首，我们的信徒生活从头到尾都是信心，用信心开端，然后到信心到点峰，然后凭信心入门，然后凭信心走道路，然后借着信心开始，也借着信心继续。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是以信心为主。好，接着我们来看看哈巴谷书引据以及保罗用法，我们如何处理。那我们看看他的引据是什么。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这样讲，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以色列人犯罪了，所以神就派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来灭掉以色列。那哈巴谷说，神啊，你不是很奇怪吗？我们犹太人就罪恶了，你要灭我们，但是你派了一个也是恶人来灭我们，那不是很奇怪吗？用恶人灭恶人，那是什么原因呢？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我们没有错，犹太人是恶人，那加勒底人也是恶人。加勒底人，你看他这么讲，二章四节怎么样？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他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什么？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是恶人。犹太人是罪人没有错，那个加勒底人也是恶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是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因信得生。只有所有的恶人只有一个救法，因信得生。这是告诉我们。那当然有些人不太同意因信称义的看法啊。那有人会问说，你看看因信称义不是很奇怪吗？你看，我相信你，他跟那个有一个罪人说，跟法官说，法官，我相信你，那你就要赦免我，因为我相信你啊，因信得生啊，那不是很奇怪吗？如果这个法官很正直的话，他应该怎么讲？他说，好，第一个我要判刑，你是罪人，我判你刑，第二个你要赔偿人的损失，第三个你要认罪悔改，这样还差不多，我就判你无罪，对不对？那这个人又不认罪悔，又不赔偿，又不被关，我们认为，你只说你相信我法官，我就放你一马，那没有这回事，这是正确的想法。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要注意到，因为耶稣基督就替我们承担了这个责任，所以才能够因信得生。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服了父亲的这些罪的债务， 因为耶稣基督顺服耶稣，顺服神，顺服到至死，死，哦，所以神就承认耶稣基督的罪，耶稣基督受的死就是我们受的死，哦，那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临到一些相信的人，那最后圣灵住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过神圣的生活，这是神所要的，哦，所以因信称义一定要跟十字架连在一起，因信称义绝对不能单独存在，一定要跟十字架在一起，哦，就旧约时代我们都知道，旧约时代有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怎么样，在摩利亚山，哦，山上本来要杀以撒，后来因为一只羊羔出来了，就用那羊羔代替了以撒的生命，然后旧约时代羊羔的血涂在门上，哦，他们那个长子就不会被杀，啊，旧约时代献赎罪祭的时候要献羊羔，啊，这些都是替代品的意思，啊，就让我们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就是替代我们死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因信称义。在罗马书六章四节这样讲，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与耶稣基督从死了一同埋葬了，我们也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马丁路德讲的这句话，以前我读到神的义就立刻停住，以为神按着这个义要惩罚不义的人，等到我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原来神的义之为义是本诸他的恩典与怜悯，因我们的信称我们为义。保罗这段话成了我进入天国的大门。所以他因为知道因信称义，所以他反对罗马的赎罪券，所以他贴了95条在教堂的门口，反对罗马的赎罪券，所以他因信站得非常稳，我们也要因信站得非常稳。那我用简单一个比喻更明白解释因信称义。有一个医生到一个地方去，然后有两个病人生同样的病，生一样的病，那医生就说我有办法医这个病，那他就分别给两个人同样的药，结果可是后来一个人死掉了，那另外一个人活了。那当他们把那个死掉的人埋葬的时候，他们才发现那死掉的人没有吃那个药，那活的人吃了那个药。所以我们相信因信称义，我们才能够活，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才能活，因为他替我们赎罪了，他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恶，我们与他同死，我们也与他同活。如果说我们有那个药方，但是我们不去吃那个药，最后我们就是埋葬了。好，我们再来最后看看怎么应用。第一个，自己要先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你自己相信，然后你也证明出来了，你才有办法去跟人家分享。在罗马书10章9到10节里面，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我们一定要口里信，心里相信，我们就会得救，我们就会知道神的大能。当我们知道神的大能，我们经历就经历神的大能，我们才有能力跟人家分享。那第二个就是帮助别人相信。当我们相信以后，我们要去，我们就有责任，因为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嘛。那耶稣基督颁布大使命，也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基督也把大使命交给我们了。我希望我们也像保罗一样，那一撇的我永远是我 欠福音的债，哦，我尽力去传福音，哦，我不以福音为耻，希望你找到那一撇的我是跟福音很有紧密的关系，而不是你那一撇的我只是世界上的财富健康，哦，婚姻学业而已。我希望我们的我多多的跟福音连接在一起，传福音给别人听，这样不但自己相信，也帮助别人相信。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您，让我们今天学到的功课，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显明神的义，福音是我们欠世人的债。主，让我们愿意开始学习去传福音。也许我们的能力不够，但是神你要求我们只是尽力而已，我们就尽我们的力量去传福音。有机会我们就告诉人家福音，有机会就做神你在我们身上的大能的显现的见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能够跟我们一起走天路历程，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求的，阿门。